第一，你觉得你本人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我本人优点呢是互联网思维，因为我在 Google 有待过10年嘛，所以基本上也是用互联网思维去做这种时尚的这种箱包产品的，这是我的优势。然后我需要 improve 的地方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呢，就是，有的时候太快了，要慢下来，然后把故事讲好啊，就大概这样。
是，好的，非常棒。作为一个品牌主理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用三个单词吧，一个单词就是 vision 啊，一定要有不断的去拔高的视野，然后那个对，然后下一个单词呢，就是 execution，就是有了这样视野以后，要让它及时的落地，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单词呢，我想说 impact，就是说不断的在落地的过程中，让这个影响力逐渐的去变大。
非常棒，非常棒。第三个小问题，如果你有一天不做松品牌了，你会去做什
说实
么？
话，我可对对对，其实还没有想过，我觉得是要就是说，品牌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感觉是有始有终嘛。我觉得品牌还是有始无终的，还是说我们既然要去做它，就是要想把它去，让它一直去。去做下去，随着岁月的这种你沉淀，它依然有活力啊。
非常棒。另外，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听到您本人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松品牌现在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它的发展规模也好，然后它的定位也好，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能够 get。
好的，就是，那个，首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松蚌吧。松蚌呢是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比较容易出错的一个中文字，是山下面有个松树的松，也叫松，也念松，也是我个人名字。然后，但后来我们发现，在整个传输的过程中，大家总是写成草字头的松，所以我们就。所以吧，王老师就帮忙，然后把我们的名字给他 interpret 成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也好拼的，比方说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拼出来的，叫松蚌，就是松是我的拼音，然后蚌是 mountain，是也是山下有松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用户呢是面向于有自信的独立女性，她们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呢识别就是那她们认可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不会太受一些大牌所影响，他们自己就是他自己的品牌，所以我觉得土壤非常好，所以我们像能够坚持去做我们自己心中理想的产品，才能够得到的越来越大的一个推广。我们觉得还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中国的箱包的品牌可以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熟知。
其实我看到松蚌这个品牌的时候，会首先感觉到一种东方的气息，就像你所讲的，从它的名字，从它的整个设计来讲。然后另外呢，我看到了松蚌的故事之后，其实刚才你讲嘛，品牌是有始无终的，你这个始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品牌来说都很重要。那你这个始，我觉得是很有这个开始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开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做品牌的这样一个初衷，
对，做品牌的初衷是从自己的需求开始，就像是一粒种子一样，然后种在土壤里，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开花结果，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是一开始的生长，我们其实到现在也都是有机成长，比较 organic，然后没有化肥，就是一直是从一个零开始慢慢做起来的，所以当
是。
时也是因为有生第一个孩子之后，然后呢。就是非常需要一个笔记本电脑包，然后自己设计，然后自己设计以后，当时也是因为也没有人帮我们做嘛，所以，我妈妈正好在家里帮我照顾小孩，然后她就是我又买了材料，还有一针一线的缝了一个这样的产品，我就把它放在互联网上，就是朋友圈，然后有很多朋友他们也需要一个又好看又轻的一个电脑包。对，然后来就开始就是以爱好和自己的需求慢慢的去做的，然后后来就一个大的痛点就是找不到工厂，因为量很少， 所以我妈妈就带着这材料就去山西的，就是算是我妈的老家，然后有一些手工艺人就也转行，然后帮她一起做，就是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手工团队吧。
是
然
的。
后这个也没想到是一个困难，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我们品牌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一直在。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被我们一个客户发掘嘛，客户说你的故事还蛮好的，他可以认识中国人一天的那编剧，看看他是不是愿意啊。后来他们觉得是个很好的题材，就帮我们发了中国人的一天的一篇文章，然后
是
就
的。
来了我们第一波的，就是大家喜欢我们的理念的用户，就逐渐这样发展壮大的。后来我就辞了职，然后全职做这个品牌，哦，就大概是这种，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品牌的积淀来说，这样的故事或者插曲也好，这样的开始也好，其实是很温暖、很温暖的，非常温暖，然后也带有很强的这种手工的这种特性。这种基因在包袋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也非常难得的，就是这个人手的这样一个温暖。那么今天你们的生产也好，包括和山西的这些当时的这个团队，最初的这个团队也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哦，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壮大了，已经有自己的比较专业的产业链，还有一些国际化的，就是算是生产线吧。啊，就是所以呢，我们的但是呢，我们的姥姥团队也依然在，他们在山西呢，然后帮我们做一些维修，还有一些小件儿，
是，
算是我们
另
的精
外，
神支柱吧，可以这么说。
对。另外，我们看到，其实今年已经是品牌创办的，准确讲是可以讲说第9年嘛，对吧？
从爱好开始做是第九年吧，
对，已经开始有第9年的时间。然后你也讲到，其实之前你的工作是在更多集中 focus 在 UE 方面，就 user experience 这个用户体验的
哎，对
这个
对
方
对，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对创立品牌。我还蛮好奇，听到就是你现在经过了这个打造品牌的这几年时间下来之后，你再回过头去看，说自己当时在做用户体验的这方面，包括互联网这方面的经验和创办品牌的初期之间，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交互可以互相协同的经验？对。刚才你好像信号不太好，刚才，
听到吗？对，
现在
就是
听到
现
了，
在我的信号不太好。好的好的，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优衣方面对于目前的设计品牌的一些借鉴，对吧？
对，
好的好的，因为其实优衣跟做品牌一个最重要的相通点就是它的对象就是人，就人本身嘛。用户本身嘛，所以其实在这点上是很相通的，也是一直在去研究一个人的习惯，以用户为中心。如果说简单说的话，就是以用户为中心。所以他的那个从能算是哲学层面吧，它是相通的啊，它的philosophy是相通的。所以其实我们以用户为中心，而不是说以主理人的意向，或者是说。以就是说，那种专家的心态，所以我们对于用户的关系是，我们是学徒，用户是老师，所以就是一直在向用户虚心的请教，然后也一直是在不断的去拔高用户的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点上，做箱包和做优衣是一个很相通的，
在做品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或者做箱包过程当中，跟你以往打破了你以往的一些这个习惯性的思维，或者让你觉得哦，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你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让用户满意嘛，然后让用户满意，然后超越用户的预期，然后这是相同的，不相同的就是只是一些方法，以前面对的是软体，我们是软件嘛，软件的设计，那现在面对的是可触摸到的材质啊。可用的产品，就是可能只是说你画的目标是一样，只是你的笔，可能你的材质跟笔变了，但是核心是一样的，都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好，刚才你也提到松蚌或者松牌子，现在本身已经跟这个主流一线的这样很多的这个供应链伙伴去合作去做生产。那么在这个包袋本身或箱包本身，它的设计和研发的流程，那么在你们品牌有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或者是一些特别有趣的细节啊？
特点都不敢说，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通用的流程？我们用的也是就是非常内化的互联网去做产品的流程，就是对，就跟我刚才说的是非常像的，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可能有一点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有内测，就是我们做出来产品之后。我们有一个产品内测的环节，就像之前在互联网公司，我们做了一个 APP 之后，可能有一个 dog food 的一个测试的环节，然后 dog food 就是狗粮，就是说，对对对，然后我们新做出来一个 APP，让内部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呢，然后那些就是我们内部用户就纷纷的去那认领狗粮，然后给很多的评测呀，给很多的一些就是去提很多的 bug 呀，然后不断的去做这种那产品的迭代。而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产品上市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给用户，而是给一些非常更加挑剔的内部用户，让他们去不断的使用，做一些暴力测试，然后拿到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中去，发现什么问题，然后不断的去然后可能是虽然我设计做完了，但其实在使用当中也会有很多的细节迭代设计出现，就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产品设计是我研发了一段时间，然后 launch 了给用户，然后但是互联网的思维呢，就是叫 interpret，就是我们不断去发现各种问题，还有一个iteration 就是做迭代，就不断的就是每一个版本发现了问题，然后不断的让我们的产品迭代，然后这点可能就流动式的让产品不断的去优化，这块是我们一直也在做的，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算是流程吧。